拼死吃河豚。姜四儿和韩武是一对坏货，为了捞钱什么事都敢干。虽说曾在监狱里待过，可出来之后仍然是恶性不改。有一天，两个人凑到一家小酒馆里去喝酒，酒酣耳热之际，韩武的舌头发硬，说他有一个姓何的邻居非常的有钱，他准备绑架何家6岁的宝宝，榨他家的钱。姜四一听，顿时两眼放光，嘿，咱俩可真想到一块儿了，拼死吃河豚，我也正想绑架我们家邻居老孔家那5岁的贝贝。二人是越说越兴奋。从酒馆出来，姜四就准备动手。可是他邻居孔家的保姆非常精明，幼儿园接送路上是寸步不离着贝贝。姜四一连瞅了好几天，没找到这下手的机会。这一天，姜四在家里正犯着愁，没想到韩武骑着一辆崭新的大摩托来，一进门就翘起了二郎腿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存单，在那姜四眼前直晃。姜四咂着嘴羡慕呀，这么多钱呢、啊、莫非……韩武可得意了，咧着嘴说，嘿嘿，成了。前天呢，我打探到老何夫妻俩参加朋友婚礼，正在酒店吃饭呢，我趁机就去他家绑着他们的宝宝。他们家有个老太太，又聋又瘫，根本就不记事儿。可宝宝这家伙你别看小，叫的那叫一个厉害呀、啊，我怕宝宝以后啊能认出我来，干脆我一刀就捅了，然后我带回来藏到自家立柜里，天黑以后我把尸体就扔进了河里，当晚我就给老何打电话，开口就要20万。你猜咋样？老何是一口答应，只求我别委屈了宝宝。老何是个大经理，这几个钱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韩武说到这儿，朝姜四挤了挤眼睛。我明儿个就要出门去了，好好玩几天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咋还不下手啊？啊？这话问的姜四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。送走了韩武之后，姜四狠狠抽了自己耳光，哼，我可不做孬种。于是他又开始琢磨起来，整天瞅着孔家，想找机会下手。有一天呢，姜四见那保姆出来上厕所，贝贝独自一个人在院子里玩。姜四一看四周无人，赶紧窜过去夹起了贝贝，就跑回到自己家里，也把他藏到立柜里，然后捏着鼻子给孔家打电话。没想到孔家竟与他讨价还价，最后才答应给4万块钱。算了，4万就4万吧，总比没有的好啊。得手之后，姜四给韩武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韩武的老婆。没想到对方的人还没有说话，倒是先哭了起来。哎呀，是姜四儿吗？韩武啊，刚刚被警察给抓走了。姜四儿一听，头皮直发麻呀，预感到不妙，36计走为上。可他刚下一层楼梯，就被10多支枪给围住，只好束手就擒。姜四儿以绑架罪被判处了死缓。法庭上，法官让他做最后的陈述。他说呀，我是罪有应得，但我想知道韩武咋没受审呢？法官说了，韩武昨天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并且被没收了赃款。姜四一听，觉得自己太冤枉了。啊，你们搞错了吧？韩武的钱要的比我多，还撕了票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他的罪都比我大呀，他咋才判3年？不行，我要上诉。法官的态度非常严肃。姜四，你可以上诉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跟韩武的犯罪性质还不完全一样。你绑架的贝贝是一个只有5岁的儿童，而韩武所绑杀的是一只德国沙皮狗。 什么？姜四儿一听愣住了，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